陈院长各位牧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平安。今天很喜乐能够来到圣光神学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对于神的话语的一些领受，还有也跟大家分享神在我生命中很多的恩典。来到圣光神学院，诚如刚刚院长所介绍，我是在民国71年到76年有五六年的时间呢，那时候在高一念书，就在行礼会聚会，我们礼拜天呢，都是在圣光的教室上成人主日学，那也在这边教主日学，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张牧师那个蒙爱是我的主日学的学生了去年这个那么久了，第一次看到他在我们基甸会的参会看到他已经这个为人母那这个非常的高兴所以今天再一次有机会来到圣光心中非常的感恩因为我在过去这么多年我知道神祝福圣光神学院为神的国度造就许许多多的工人散布在全世界各地，能够为主来服事发光感谢神的恩典。刚刚我们一起读路加福音14章16节的24节这故事这个比喻大家都非常的熟悉特别在23节刚刚有读到，就是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主在这边用了一句话，去勉强人进来因此呢，我今天就用这句话当作今天的主题求主也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好，那首先呢，主已经为人类预备了一个丰盛的救恩的宴席。那我们回应神的一个呼召，我们也经常举办各样的布道会、福音的聚会像我自己在台北灵粮堂，我们是小组教会我们很严格我们每个小组呢，每年都要办至少两次福音茶会这样的聚会用参会的方式来邀请人来到神的面前，我想这样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一种做法。那我们最后来看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他讲到也算是策略，也算是主的一个心意吧，它一共有三波首先主要我们出去邀请人来参加。当我们我们都有机会去邀请人来参加布道会或是福音的聚会，请问接受的人多还是拒绝的人多？没有错拒绝的人多。当我们被拒绝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觉得有一点沮丧，有一点失望，但是没有关系，其实主耶稣早就知道了在第八节到20节这些呢，主耶稣讲了三种光景。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买地是什么？投资不动产，对不对那表示这个人呢是蛮有钱的有钱人所以他有多余的钱他去投资理财这个人呢忙于投资理财呢，所以呢他就拒绝了。19节讲说，又有一个人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也准我辞了。买五对牛牛在当时农业社会是什么？是一个生财的工具，对不对？那显然这个人他是一个农场的主人他的生意呢应该是相当的好生意兴隆，所以他要扩展他的生意的规模就像现在的很多的生意人，当他赚了钱他就要再继续扩充，因此呢这个人他忙于他的生意继续扩充他的规模，他买新设备他很忙因此他也拒绝了。20节讲到说，又有一个人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娶了妻，娶妻是什么？是家有喜事，对不对让这个人呢家里有喜事，因此呢他说他很忙他也有借口来推辞。原先设定的被邀请的对象全部都拒绝了。为什么拒绝？因为他们过得很顺利，因为他们很有钱，而且呢他们家中有喜事。耶稣告诉我们，富足的人进神的国比较难 财主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的眼怎么样还要困难。所以呢，这三个不同的情境共同的特色就是众人异口同声的拒绝了福音的一个邀宴。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波。第二波呢，主要我们去带领人进来，就成为21节这边讲到说，那仆人回来把事情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第二波主要我们出去领什么人进来呢？这边讲到就是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还有瘸腿的。我们传福音，如果用效益来看的话，传福音给这些瘸腿的贫穷的啊、残废的瞎眼的都是所谓的弱势的团体，传福音传给这些团体，传给这些族群，关心残障的人士，关心外籍外配新娘，比较容易他们有所回应，因为他们有缺乏，所以这是主的心意。所以邀请人带领人，的确这些人就进来了。但是主的心意是不是因此就满足了呢？不是的。为什么？因为还有空位。所以接下来才会有第三波。23节，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只去带领那些贫穷残废瞎眼还有瘸腿的人进来，主的心意其实还不满足的。主要我们最后要怎么样？要去勉强人进来。为什么？因为宴席还有空座，主不要有空座。这样的一段的经文啊，给我很多的一个思想。在图片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有些人认识，有些人不认识，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们教会的弟兄，是天使星家族基金会的创办人林兆成跟萧雅文他们夫妇。他们这一对原本是人人羡慕的神仙伴侣，他们两个都毕业于师大音乐系，先生主修大提琴，太太主修钢琴。他们借着交情在全省南北到处奔波，他们月入数十万甚至上百万，郎才女貌，人人羡慕。可是他们的人生因为连续出生了两位重度发展迟缓的女儿而走到了穷途末路。他们为了孩子到处求神问卜，不仅耗尽了他们的钱财，甚至负债累累。他们后来进入教会是因为被勉强的，因为他到处借钱，甚至竟然去找他的大学的老师借钱。当一个人就会找老师借钱，你就知道他们已经真的是走投无路了。他的大学老师是基督徒，因着有一个怜悯的心，虽然其实大学老师自己也不是很富有，但是他真的愿意帮助他。只是老师对他有一个要求，要求他必须去教会做礼拜。就这样的一次的要求，一次的勉强，虽然我们的道成弟兄满心的不愿意，可是为了拿人的手短，因此他去到教会，坐在最后一排最后一个位置。他没有新聚会，只是为了要答应这个承诺。可是就在那一天，当诗歌响起来，神的灵触摸了我们的弟兄，造成被圣灵感动，他泪流满面。就在那一天，他决志接受了主耶稣，从此他的人生改变了。上帝使用他们这对夫妇成为许许多多人的帮助。上帝不止祝福他自己的事业，他信主之前 负债超过千万，就在信主之后，上帝帮助他在几年之内就把他千万的负债全部偿还，而且上帝感动他们成立了天使星家族基金会，每年三月第三个礼拜六叫做336爱企鹅日，就是他们基金会所举办，还要鼓励那些家里有这些残障、智障、迟缓的家长勇敢的走出来。因为我们知道在台湾的社会，家里有这些孩子的，在家人甚至在朋友的眼中，他们是羞耻的，他们必须接受旁人指指点点，他们抬不起头。例如他们第一次办336的这样的一个游行的时候，我还记得当时的江宜桦院长勇敢的走出来，因为原来他们家里也有一位这样的孩子，没有人知道那一次因着有这样的336的一个游行，他勇敢的走出来。感谢主，赵成弟兄他领受了上帝的恩典，不止自己得刚强，而且他出来关心社会上许许多多这些在黑暗角落里的家庭，给这些家庭点燃了一个盼望。我常常在想，如果我是那位老师，我会不会借他钱啊？我可能不会耶。即使我不好意思，我勉强借他钱，但是我会不会开口要求他去参加聚会呢？可能也不会耶。我在想，如果当年的林兆成弟兄没有被勉强来聚会，会有什么结果呢？很有可能我们就是在新闻上多了一则爸爸带着孩子全家烧炭自杀的新闻。每次我看到新闻上有这样的消息的时候，心中都很难过，因为如果他的身边有一个基督徒愿意勉强他们来到教会听福音，如果是基督徒能够不顾自己心中的挣扎，不愿意，愿意去关心甚至来勉强他们关怀他们，这样的悲剧一定可以减少了许多。我们不喜欢勉强别人，因为我们不喜欢被人家勉强。其实重点不在勉强不勉强这件事情，而是在关乎在勉强去做什么事，这个才是重要的啊。因为我以前是医生，那我主要的工作地方是加护病房。我们在加护病房呢，常常要把那些病人呢五花大绑。为什么？因为清醒的病人身上插着很多的管子，很不舒服，所以会努力想要把身上的管子拔掉。因此我们必须帮这些病人手脚都绑起来，因为我们知道若不把它限制起来，它会危及他的生命。所以各位若去医院探访你们的家属，会看到有的病人就是被绑起来。为什么？为了他们生命治疗的好处。图片中2008年布道家布永康牧师来台湾举行布道会，那时候他们的布道团制作了一套录影带叫做复兴烈焰，其中第一部片子叫做孤海浮沉。那里面呢讲到说有一艘 海岸的巡防舰叫做圣体号，当时他们正在海上巡防，暴风雨来了，在附近有一艘船发生了海难，人员都掉在海里面等待救援。当他们向海岸巡防队提出求救信号的时候，陆地上的指挥官知道说他们的圣体号就在附近，因此命令圣体号要就近去全力救援落在海里面70几位 的这些受难者。可是这圣体号当时正在预备举行他们一个礼拜一次的礼拜，他们在船上要做礼拜， 然后做完礼拜呢，他们要进行他们一个礼拜一次的 party， 所以所有的人呢都盛装准备要进入他们船上的小教堂去做礼拜。当这样的一个求救的讯号来了，船长他命令这个图片上这个黑人的这个士兵赶快去上面通知全船预备救援。可是在教堂里面的这些长官们说，会在这样的一个不好的天气出来啊，在海上巡旅游的会是怎么样的人，一定不是什么好人，所以他们说我们不去救。最后只有六个人回应这样的船长的一个命令来下去救难。本来以他们当时的装备，他们是可以把全部七十几个人全部救上岸，可是最后他们因为只有六个人愿意回应，所以他们只能出动三艘救生艇，只能救几个人而已。这部片子非常的发人深省，因为他提出一个问题，上帝的教会到底是一艘豪华的游艇，还是一艘救生艇？我们在建造教会，我们在平常的活动中间，到底我们是要按照我们的规划去进行我们的专案，还是我们要随时预备好要去抢救灵魂呢？为什么主耶稣他在这段经文里面要我们去勉强人进来呢？这个跟我们印象中的主耶稣好像不太一样。我们去邀请人来布道会，我们邀请人来参加福音茶会，我们都非常的客气，我们生怕他得罪我们的朋友。如果他说他没有空，如果他说他很忙，我们常常会说没有关系啊，下次再来。可是主耶稣他有时候要我们勉强他们进来，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感到非常的急迫，因为主耶稣他快要再来，他还没有来不是单言，乃是在等候。因为我们知道主愿意人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我们可以体会主的心意吗？传福音不是可无可有的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个选项，而是再不相信这些人就要沉沦。整个比喻里面有一个角色非常的关键，这个宴席能不能成功跟他有关，就是那个仆人。我们知道仆人对于主人的命令是什么，只能说 Yes sir， 对不对？就是顺服。上帝借着圣灵常常在我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常常在我们心中做催逼的工作，若是我们愿意顺服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跟催逼，愿意顺服去勉强人，这样的人是一个有福的。在圣经中许许多多被上帝所拣选所重用的这些伟大的人物，其实他们都是被勉强出来的。我们来看，这个是摩西。我们知道当上帝选召他担任以色列的领袖，他是满心的不愿意。当他在那烧着荆棘的火里面，他说，我是什么人竟然能够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他在上帝的面前好几回的推辞，最后他竟然说，我素日是不能言的人，我是拙口笨舌的。主最后告诉他说，是谁造人的口，是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最后摩西他愿意顺服神的心意，承担主所托付他的使命，因此能够完成了在救恩计划里面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事件。他后来被上帝所称许，他为人极其谦和，是上帝所面对面认识的朋友。感谢主，因着他不再坚持，他愿意被神所勉强。接下来像基甸，当上帝呼召基甸 成为士师，要带领以色列人来反抗米甸人的欺压的时候，基甸当时的反应是什么呢？他说，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致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致微小的。最后他也顺服了，以至于他能够完成上帝所托付他拯救以色列人的计划。感谢主的恩典，从圣经里面许多的人物，我们看到愿意顺服神的呼召、神的催逼，这样的人是有福的。接下来我就来分享一下我个人上帝在我个人身上的一些带领。那我原来是胸腔科的医生，那我在红恩医院台北的红恩医院担任副院长，还有兼加护病房的主任的时候，我是我们班上第一个担任副院长这样职务，那时候非常的年轻，工作非常的忙碌到一个地步我没有时间好好的灵修。每个礼拜天的早晨，我还是常常要在教会里面要主领聚会。可是我早上8:30聚会，我6:30就去医院查房，查完病房之后，然后才赶到教会来聚会。就在这样的一个忙碌的工作里面，有一天上帝借着启示录的话语来让我知道说，上帝要我离开这样的一个医院，因为他不希望我继续一辈子忙碌到失去了生命。可是因为忙，所以我就忽略了上帝这样的一个呼召，一直到后来上帝就让我生了一场病，以至于我必须住院一个礼拜。在那个礼拜蛮可怜的，因为住在自己的医院，那时候我还是副院长，所以呢还是要照签公文所以可是比较有时间可以休息。上帝就在那生病期间，以马太福音6:26的经文来启示我，提醒我，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因着这样的一个启示，再次的肯定，因此我们就决定要离开台北。就在1999年就是民国88年的年初，我们全家就离开台北，全家搬到南投的埔里，跑到埔里基督教医院来工作。那很奇妙的，就在半年多之后，就发生了921大地震。在那时候，我们亲身经历了这场世纪的一个大地震，对我生命、对我人生有很大的一个影响。也参与了许多救灾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很多哈，今天时间不够，没有时间讲。更奇妙的是，我们被拣选参与台北灵粮堂的一个建堂拓殖的一个工作，因着我们愿意顺服上帝的一个勉强的带领，我们离开我们的舒适窝，从台北搬到了埔里。因此就在那个地方，我个人的生命得到了一个突破，信仰得到了一个更新，因此走上了一条恩典之路。这边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在埔里的时候配合这个教会的服事。我们是小组教会，当时我们的小组长聚会都在我们家。我们家的小组长呢是我的姐妹，为什么呢？因为她在台北曾经参加过台北灵粮堂的姐妹小组，我呢则是没有经验，所以我的角色是核心组员兼地下小组长什么叫地下小组长呢？地下小组长就是可以给意见但是不用负责任的那个人就在地震之后呢，我们来了一位刘传道这位传道呢他是一个很特别，他是黑道变传道的一个传道人。他来带领我们的时候，上帝就给他一个感动，他跟我讲说，夫妻既然一起服事，那应该呢要弟兄出来当头不能够让姐妹当头我对这个领受呢，我是百般抗拒因为第一个我说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小组教会的小组， 啊，所以我也没有接受过这样的训练装备啊，我也无法啊来担任小组长。可是我们的刘传道呢就很坚持，他一而再再而三，他就这样跟我说这是他的领受。那我心中非常的挣扎，因为我知道第一个在小组教会里面当小组长啊，这个其实是蛮辛苦的哈，他就是一个实际的一个牧者。那最重要的是因为在这样的小组的小组长的一个服事里面必须在牧者在小组员的面前呢完全的敞开，无所遁形。那还有一个很重要，我自己知道，就是我一直在过去在接什么服事，我都会思索我过去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经验我就接，没有经验我就不接。所以过去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不敢接。一直到有一天上帝他提醒我，为什么我要挣扎，因为我要靠自己的经验来服事。上帝这次他不要我靠自己的经验来服事，因为唯有依靠圣灵，依靠神的恩典来服事，当事情成就的时候，我才能够把荣耀归给他。因此我后来就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呼召，出来担任小组长。那我们的传道就开始训练我，每天早上六点钟就约我到我们附近的小学去跑步，跑完步呢就一起灵修啊，教我怎么做导读啊，这样的维持了半年多的时间。感谢主，因着我愿意放下自己的一个坚持跟尊严，上帝来提升我，不仅让我被圣灵充满，而且我的工作我的服事都满有神的恩膏。感谢主的恩典。就在普里啊，工作如鱼得水啊，我在教会的服事啊，在外面祭奠会的服事，在医院的服事，甚至我那时候还被选为家长学校的家长的会长，各方面服事都非常顺利的时候，有一天早上灵修的时候读到马太福音25章第14节到30节按才干受责任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他讲到说，天国好比一个人往外国去叫了仆人，就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每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然后过了许久，那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这段经文读了很多次，但是就在那一天的早晨，仿佛主亲自来对问我说，我给了你多少银子。我就在主的面前，我就在思量，在数算，哇，我觉得我的恩典实在是太丰富了。他给我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让我能够得到最好的教育，而且有这么好的令人羡慕的工作，我有一个爱我的妻子同心服侍，我就觉得主啊，我觉得你给我不止5000，我觉得你给我12000银子。主就说，对，我给你12000银子。圣灵启示我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虽然在人的面前好像大家对我各方面的表现服事都赞赏有加，但是那天早晨我知道主他对我所做的他并不满意，他觉得我应该有，他对我有更高的期待，他我应该有更高的一个呼召。因此我从那时候就很慎重的来考虑，长久以来在我心中的隐藏的一个呼召，就是回到我父亲我叔叔他们所成立所创立的永光公司。这样的一个呼召，我跟我妻子一起祷告寻求，最后我们愿意顺服。可是什么时候呢？大概就过了半年之后，就是在灵修的时候读到了创世纪第31章11节到第13节，神的使者在梦中呼叫雅各说，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离开此地，回你本地去啦。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这句话跳出来，我就知道时候到了。因此我们就在2001年的7月，我们全家 又从埔里搬回台北啊。我记得我搬回台北，我们台北灵粮堂的牧者来我们家探访我，然后跟我说我是中年转业啊。哎呦，我从来那时候从来没想到自己是中年呐、哈。中年转业，弃医从商，感谢主带领我走入另外人生的一段恩典之路。进入公司，经过八年的学习，前五年我是担任我父亲做董事长的特助，后面三年担任副董事长。在2009年，我就从我父亲的手上接下了上市公司永光公司的董事长的这个位置。在过去的六年里面，经历了许多奇妙的恩典。如果大家还记得2008年年尾，2009年是什么样的一个年代，就是全球金融海啸来袭的这样的一个年代。那我是2009年的6月接任董事长。大家如果还记得，当时有许多位非常知名的大公司的董事长都已经退休，可是因为遇到这样的金融海啸，他们都重新回来公司。例如台积电的张忠谋董事长，例如鸿海的郭台铭董事长，都是那个时间点又回国主持带领公司要度过这样一个困难的时候。但是我的父亲那时候说，他要依照计划准时交班。大家可以看到图片中，请看下一页，这个是当年2008年10月金融海啸刚开始的时候，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可以说明当时全球专家对于当时金融海啸的看法。全球的经济已经走到了悬崖的边缘，走投无路。然后过了一年，2009年的10月，虽然一年过去，专家仍然预期经过这一次的金融危机，全球的经济可能真的过了这个之后是浩劫余生，存留下来的人可能要面对的是一片荒芜的光景，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可怕的事情，大家前途茫茫，不知所措。所以在那个时候，圣灵启示我，人类历史中最大的海啸不是这一次，还有一次更大的海啸，就是挪亚时代发生的大海啸。而且圣经里面讲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所以上帝让我心中就看到一幅景象，就是右边的那一幅图画。圣灵启示我，倚靠主的人在经历这个海啸之后，等待我们的不像左边一个荒芜之地，而是有上帝用彩虹为印记的一个新天新地。当我领受了这样的一个启示之后，我心中非常的喜乐，我就用这样的一个图片，这个图片事实上是我跟我们同事演讲说明的时候的图片，我告诉他们这个会过去，但是呢，我们要为将来一个新天新地要做预备，要厚植实力，不是悲观在那边等待。因此感谢主的恩典，从2009年到现在，上帝祝福我们公司的业绩持续的增长啊，这过去六年已经成长超过 50%， 那我们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最后我要做一个结论，第一，就是上帝已经预备了天国的宴席，主要我们去勉强人来参加，一直到把座位坐满。第二，那些愿意被勉强的人有福了。第三，愿你我都愿意顺服权柄，愿意顺服圣灵，勉强人也勉强自己走上这条恩典之路。最后我要见证说，这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能够认识主耶稣，感谢主的恩典，愿主祝福大家，阿们。